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的妈妈，吕花花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一首还是跟采莲有关系的诗歌。今天是我们第三天学了，是不是？第一天我们学的采莲是什么？
萧纲那个。
第二天呢？
西洲
曲。那你还会背萧纲的采莲曲吗？会吗？
采莲曲，南北朝，萧纲。晚日照空机，采莲成晚辉。风起湖南渡，莲多采未晞。照洞芙蓉落，船移白鹭飞。何思傍绕万，菱角远千依。
好的，我们就要这样经常复习，经常复习就可以不断的加深记忆，好吗？今天啊，在讲采莲之前，因为我们一共背了，算上莲叶和田田，一共四首，跟一共三首，今天第四首跟采莲有关系的诗了，是不是？在讲采莲之前啊，我要先给你讲一下跟采莲相关的风俗。你知道吗？在江南地区啊，自古以来就有采莲的风俗。著名的作家朱自清先生啊，在《荷塘月色》，他有一篇有名的短文，等你上中学会学到。就《荷塘月色》中曾经写到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，似乎很早就有，而六朝时为盛。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，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，他们是荡着小船，唱着艳歌去的。采莲人不用说，很多，还有采莲的人。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，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。在这一段里面，他说的江南啊，在六朝或者更久远的时期，他指的就是长江以南，尤其指的两湖地区，明白吗？那个时候说的江南可不是江浙地区哦，那会儿说的是长江以南，就尤其讲的是湖南湖北两湖地区，明白了吗？在采莲季节啊，古人还有泛舟游赏的习俗。什么习俗啊？就是采莲一般就是九月末十月初，也就差不多现在这个季节开始采莲了，知道吧？青年男女啊，都会打扮得整整齐齐，泛着一叶叶小舟，在湖面边采边唱采莲歌，知道了吗？所以这个采莲歌啊，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的时候唱的歌，知道了吗？一直到今天啊，汉川市就是到了采莲的季节，少女们啊采莲去都会穿红戴绿，就会穿得很漂亮，轻盈地跳上两头尖尖中间鼓的小莲舟。我们说的莲舟就两头尖中间鼓，那叫莲舟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并排在湖面上，那个船篙啊时时撑点，采莲女们啊不时用这个小巧的竹制双股小叉，就从湖里啊插上一个一个莲蓬。采莲采的是什么？
莲子。
莲蓬，知道了吗？先把莲蓬采上来，再从里面剥莲子，然后往这个船舱里砰砰砰的急拍，然后鼓战战的青莲啊就在舱里欢蹦乱跳，一个个的准确的落在小舱里。这些采莲女啊，她们睡了就会，她们困了呀，就会掐一片这个翠荷叶遮在脸上，躺在这个船舱上假睡一会儿，好玩吗？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？采莲啊，还有一个专门的节日叫采莲节，又叫观莲节，它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节日之一。你知道是哪一天吗？是农历的6月24，因为这一天是荷花的生日。然后你知道一直到现在清华大学里面不是有一片池塘吗？就是莲池，所以清华大学专门会有这么一个采莲节，前两天他们刚过完，明年采莲节我们可以去清华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古时候啊，画家诗人等文人雅士会聚在一处赏荷饮酒吟诗，而且饮酒的酒器也非常讲究。你知道采莲节用什么喝酒吗？ 你能做好吗？你知道会用什么喝酒吗？就是我给你讲一下它的制作工艺啊，就是先把壶中啊带井的荷叶，就大荷叶下面是不是有一个井？你有没有摘过荷叶？没有摘过是吧？那个荷叶中，那个荷叶下面的那个井啊，它是空的，知道吗？它那是空的。你下次我们去那个池，那个莲池里，你摘一个荷叶就知道，带莲茎的。它那莲茎是空的，用簪子啊把那个叶心刺穿了，然后这样啊，它刺一个孔，就是这个叶，这不是叶子下面是茎吗？这样这个莲花跟这个茎是不是就通了？因为它莲茎是空的。知道了吗？然后在这个大荷叶中啊注满白酒，就倒满白酒，然后再把空心的荷茎啊这么打弯了，弯成像象鼻的样子，然后大家轮流从这个茎的末端吸酒喝，好玩吗？能想象出来吗？它大概的一个设计就是，这是莲叶，上面是莲叶，下面是莲茎，对不对？莲茎是空的，把这个中间地方打通了，然后莲叶上面倒满白酒，然后再把这个，如果它要是这个莲茎是直的，酒是不是就漏下来了？他们非常聪明，把这个莲茎窝成大象的鼻子一样，然后从这儿这样，好玩吗？这样来喝酒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叫荷杯、荷盏，还叫荷叶杯、碧筒杯，再后来又叫荷爵。就有一句诗叫酒味杂莲香，香冷胜于水，说的就是这种碧筒饮，知道了吗？这碧筒是什么呀？
就是那个荷叶，
荷叶做的。你说古人是不是很会玩？你是不是想穿越到古代去？
我也想，这是
就
那个荷叶上倒满水，
对，
然后呢就那个再把那个打一个口，然后这样弯起来，
是不是
就像换了新水杯一样狂喝水？
对，然后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去找一片荷塘，这样去喝水，好不好？古人会玩吧？你看他们喝酒还要这样顺着吸，然后让那个酒杯飘下来停在谁面前谁喝，是不是？他们喝个酒还要拿新鲜的荷叶喝，这样那个酒上面又有了有酒的味道，同时又有了这个荷叶的清香，是不是？好玩吧？我们讲完了这个好玩的碧筒饮啊，我们要来讲王昌龄的这首采莲曲了。你跟我说这首采莲曲你二三年级就学过，就背过，是吗？
我记得，我记得。
但是这首诗你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就把它好好讲一讲。现在还是请我们的小助理为大家念一下这首诗。我提醒一下，这首诗因为你很熟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读得有感情一点，画面感，好吗？
好的。采莲曲，王昌龄。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。
你告诉我，就是你读这个采莲曲，你觉得它讲的是什么？你觉得美不美？
美，我觉得它讲的是，有一个人在，就是我觉得是作者他自己在那个莲花池边那个看荷花，然后呢，那个就是。就是听见有歌声，然后呢就是知道那边有人在采
莲，是吗？你讲出了它的其中之一美，我给你讲讲它最美的，你知道是什么？
芙蓉向脸两边开。
对，芙蓉向脸，我给你讲它整首诗都特别美，它是一幅特别它是一个小电影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讲讲这个电影。你看他这首诗啊，王昌龄是什么时候写的呀？是他被贬谪到了这个龙标，知道吗？被贬谪到了龙标，他在龙标的这个东西呀，看到了采莲女的美好，就欣然写下了这首诗。这首诗啊，不仅形象描绘了采莲女的美好，他描绘的非常生动。你看我们来说啊，就是我们正常会说描写就是这个裙子的时候，裙子跟荷花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裙子像荷叶，女孩的脸庞像荷花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比喻的吧。但是你知道王昌龄怎么比喻吗？第一句怎么写的？ 第一句是什么？
荷叶罗裙一色裁，
对吧？他没有说这个姑娘采莲女的裙子跟荷叶是像荷叶一样吧？
嗯，
他这句话怎么翻译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个采就说这个，他说的是什么？采莲姑娘的裙子和荷叶都是一种布料裁出来的，好玩不好玩？所以同一句话里，他用了两种修辞方式，是什么？一种是什么？
比喻。
比喻把什么比作什么？
把那个
采莲姑娘的裙子比作了荷叶一样绿，是不是？我们一下就知道哦，采莲姑娘穿的这个裙子跟荷叶是一个颜色，是绿色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但是他说一色裁，那实际上是不是一色裁的呀？
不是。
那又用了什么手法？拟人吧，
嗯，
对不对？他就把这个荷叶就比作他们是同一个裁缝给他们做的，是不是？厉害不厉害？
嗯，
然后第二句话说什么？芙蓉
向脸两边开。
对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我们一般如果正常，就是我们普通水平的一般水平的人来写，说哎呀，这个女孩的脸庞好美啊，就像荷花的花朵一样，对不对？但他怎么写啊？他说。对，芙蓉就是荷花，
嗯，
知道了吧？他说出水的荷花都朝着采莲女的脸庞开放，这样两句啊，它既写出了荷叶的颜色，又让花和人相互映衬，用了比喻，又用了拟人，对不对？这样一幅美人荷花图是不是就跃然纸上啊？怎样的美人荷花图啊？就是采莲少女的绿色裙子在荷叶的映衬下融为一体，少女的脸庞在这个美妙的荷花中相互映照，仿佛这美好的采莲女子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是荷花的精灵，是不是？
荷花精灵。
对，就既真实写景，又充满了诗情画意。前两句美不美？
嗯，
就荷花美人图，是不是？但后面两句，我为什么说它是个小电影啊？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画面。如果你单纯描写静态的画面是没办法吸引人的。后面就动了，你知道它这个动是从哪个字开始的吗？从哪个字开始变动了？
乱。
嗯，对，一下子原本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场景，对不对？你看它前面虽然也用了动词裁字和开字有动感，但一个乱字就让整个的画面变得生动起来了吧？
嗯，
是不是？因为一色裁啊，两边开啊，都还是慢慢的这样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突然乱入池中都不见，就像你弹钢琴前面缓缓的曲子，突然到了一个地方高潮，是不是？就开始呜一下就高潮
了，所有的那个音乐都有一个高潮低潮。
对，所以你看他这个就是诗歌也是这样的，他也是讲究节奏的，就乱入池中看不见，是说谁乱入池中啊？说突然一下，哎，我一走神儿，这个采莲少女就看不见了，是吧？结果他们已经走入了荷塘深处，就在这个作者分也分不清、看也看不见的时候，传来了清丽的歌声，仿佛他们就越来越近了，是不是？让人充满了遐想的空间吧。
嗯，
就一下子就你看，乱入池中看不见，哎，这采莲女呢？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人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听到了歌声，就觉得哦，原来他们又离我越来越近了。这个就是中国画的留白，知道了吗？
嗯，
这个小电影是不是非常美好？所以你在写作写景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动静结合，好吗？
嗯
嗯，我们上一篇讲的动静结合是什么？肖钢的采莲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也是动静结合的？它动静结合的那一句是什么？
照动芙蓉卧蚕衣，白露飞。
对，所以你一定要在写景的时候，让你的画面动起来，好吗？
嗯，
这个是我们这次从这首诗学会的这个写景的方法。好不好？
好，
嗯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吕花花讲古诗，谢谢大家，
拜拜。